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 SBS 记者刘俊杰，今天是2025年6月27日星期五，欢迎您收听 SBS 一周大事件，了解过去一周澳洲国内外的重要新闻内容。阿尔巴尼斯政府宣布将深化澳大利亚与北约军事联盟的联系，这包括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并承诺向欧洲派遣一架飞机以支持乌克兰。北约领导人峰会在荷兰举行期间，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表示，澳大利亚将应北约和波兰的要求部署一架 E-7A 蝎尾飞机，以帮助保护人道主义和军事援助进入乌克兰的通道。此次行动预计将持续至11月，最多将有100名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随机前往欧洲部署。联邦反对党继续敦促提高澳大利亚的国防开支，声称目前的开支不足以应对动荡的全球环境带来的威胁。在荷兰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国防部长马尔斯顶住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提高军费开支的压力，表示澳大利亚将自行决定自己的军费开支水平，满足自身的军事需求。此前北约成员国同意将国防开支目标提高到 GDP 的 5%， 澳大利亚不是北约成员国。联邦反对党国防事务发言人安格斯泰勒表示，政府必须效仿北约的决定，将国防开支至少提高到 GDP 的 3%， 以确保及军队为日益不稳定的全球安全环境做好准备。我们需要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才能在这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中发挥我们的作用。这意味着我们要将国防支出控制在 GDP 的 3% 左右，这是我们在上次选举中采取的立场，也会继续坚持这一立场，并将继续追究政府未能为其自身计划提供资金的责任。6月22日，美国调遣 B-2 隐形轰炸机，运用钻地炸弹对伊朗三处核设施发动大规模精确打击。不到两天后，伊朗作出回应，袭击了美国驻卡塔尔和伊拉克的军事基地。之后，以色列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并于澳东时间6月25日下午2点生效。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已经摧毁伊朗的核能力，但伊朗议会承诺，在美国发动袭击后，伊朗的核计划将加快推进。与此同时，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份泄露报告评估称，此次袭击仅使伊朗的核计划倒退了几个月，这与政府官员的说法相矛盾。特朗普最初在北约峰会上对这些报告不屑一顾，声称伊朗的核计划已经倒退了几十年，后来又承认美国情报目前非常不确定。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伊朗议会批准了一项法案，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因为该联合国机构未能谴责美国的袭击。尽管伊朗核设施近期遭到袭击，但国际原子能机构并未对此予以谴责，哪怕是表面上的谴责，这损害了其国际信誉。因此，伊朗原子能组织暂停与该机构的合作，直至核设施的安全得到保障，伊朗的和平核计划将加快推进。该法案需要获得伊朗未经选举产生的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批准才能成为法律。作为与俄罗斯正在进行的大规模战俘交换的一部分，乌克兰已将一批战俘带回国。根据伊斯坦布尔协议，此次释放的人员包括受伤的士兵、有健康问题的士兵以及几名25岁以下的守卫者。许多获释的军人曾被俄罗斯囚禁三年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2022年马里乌波尔保卫战中被俘的。自由党领袖苏珊莱伊表示，他不排除引入性别配额以增加自由党女性议员人数的可能性。莱伊表示，自由党必须代表更多女性，他承认自由党迄今为止为提高女性代表比例所做的努力并未奏效。自由党议员有三分之一是女性，而工党议员中女性议员的比例为 56%。议员性别配额曾遭到托尼·艾伯特和马尔科姆·特恩布尔等前自由党领袖的坚决反对，但莱伊表示，他愿意采取新的途径。
With respect to quotas and
关于配额，人们总是说配额这个词，但我心里想的是，拜托，是时候认真对待自由党内的女性问题了。你可以用强制自愿的州级党部划分来形容它，随便什么都可以。我希望积极主动、充满热情地与我们的州级党部划分部门合作，争取让更多女性加入自由党。我们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可接受。记者安托瓦内特拉图夫在联邦法院赢得了针对澳广 ABC 的非法解雇诉讼。拉图夫女士于2023年12月在担任 ABC 悉尼电台主持人期间被停播。澳广 ABC 表示，拉图夫分享了人权观察组织的一篇帖子，该帖子报道了加沙地区存在利用饥饿作为战争工具的情况，违反了该机构的社交媒体政策。在法庭外，拉图夫向媒体和支持者发表了讲话。
It is now June 2025, and Palestinian children are still being starved.
现在是2025年6月，巴勒斯坦儿童仍在挨饿。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瘦骨嶙峋，骨瘦如柴，在残羹剩饭中挣扎求生。这种难以言喻的苦难并非偶然，而是人为安排的。故意饿死和伤害儿童是战争罪。今天，法院裁定因传播这些战争罪行的事实而惩罚某人也是违法的。法院命令澳广 ABC 向拉图夫支付7万澳元的赔偿金。数百名澳大利亚原住民司法权益倡导者、专家和社区领袖齐聚阿里斯泉参加会议，探讨基于证据的监禁替代方案。最近，北领地两名原住民男子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这一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自1991年皇家委员会就此问题提交报告以来，过去34年中已有598名原住民在押死亡。罗伯特·蒂克纳当时担任联邦原住民事务部长，并向议会提交了这份报告。他表示，对关键建议的无所作为已导致司法系统走向崩溃。自皇家委员会报告发布以来的近35年里，情况真的变得更糟了。目前我们正处于历史最低点，澳大利亚各地原住民的监禁率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我们还有一个完全失灵的青少年拘留中心，它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据路透社报道，在过去一周，中国对芬太尼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以示配合美国的要求。特朗普因中国芬太尼问题，在今年2月对中国商品征收 20% 的额外关税，芬太尼已造成近45万美国人吸毒过量死亡。尽管中国政府多次强调芬太尼毒品是美国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但在上周五，中国政府宣布从7月20日起将两种前体化学品列入受管制化学品清单。据中国的一份新闻稿称，美国驻华大使珀杜与中国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上周四在北京举行了罕见的会晤。王晓红在会晤中表示愿意与华盛顿合作打击毒品。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